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每周三下午五点钟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徐哥。
欢迎徐哥，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每周三这个时间都会把园艺专家徐哥请来啊，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讨论分享有关于园艺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知识。今天想请许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草皮啊，因为现在这个入冬了嘛，我看我周围有不少朋友哈，有的就考虑说在雨季来临之前重新弄一下院子，然后好像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用那个人工草皮啊，那不知道许哥您怎么看，就是在做草皮的选择上，哪一个您觉得更好呢？到底是自然的好呢，还是人工的好呢？
自然啊，的话就要浇水，浇水呢大家就又舍不得，因为什么水费太贵啊，就算是水分充足呢，可是水公司是毫不手软，还是加价，因为他们的薪水啊减少了，因为大家都省水，那不管了。但是呢，你刚刚讲到这个，其实真的要种草皮要天气热的时候种，为什么？它生长的速度快，它生长速度快，它那个草的根啊就长得快。可是你冬天呢、冬天因为它天气冷啊，所以所有的草皮的根啊它发育都比较缓慢，所以说冬天种草皮并不是个很好的时间啊，尤其是现在大部分都是暖冬啊，不像过去啊冬天的时候是雨季，现在冬天雨都很少嘛，所以说夏天呢、如果要种的话有几种啊，你种新鲜的这个草皮的话啊，你每个礼拜啊，你不是说只有浇一次，每一次浇个一分钟两分钟，这是绝对不够的。你如果说要种新的草皮的话，你一个礼拜你浇四次，一三五七或者是二四六天，反正就是浇四次，每一次不要低过十五分钟。你如果低过十五分钟的话，因为太阳很烈啊，它那水分还没有撑到根地底下让根所吸收就被蒸发掉了，所以说十五分钟的话是很正常的，它那个根才有机会吸收得到水分。但是呢、大家就会想，哇，这个钱会很多啊，那就是但是呢
会不会
、也不会嘛，你说十五分钟能够有多少，你家的草皮有多大嘛，对不对？草皮也没有多少。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宁可把这个草皮你不铺这个什么新鲜的草皮的话、你宁可上面铺那个 bark， 就是那个、木头块，木头块、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个咖啡色的或者黑色的木头块。
哦，为什么呢？
那很丑啊。
颜色不好是吗？
那颜色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 bark 它是咖啡色的，咖啡色你今年一年刚刚铺下去的时候还稍微新的感觉了，可是到第二年第三年就糟糕了，那就会变得很暗淡，甚至于好像在视觉上感觉上就不好。但是有一种 bark 比较细长条，它比较像新鲜的木头块一样条状的，像那种 bark 可以维持好几年了、有四五年它的那个颜色都一样保持，它也不是说因为染了色，不会，它就是那木头的颜色就是这样，
就是浅浅的黄色，是不是那种？
对对对，或者深一点的那种金黄色，那种会亮亮、很亮眼的那种。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公园里面会看到，应该可能是 city 铺的对吧？
对对对、
就会有那种亮亮的哈。
对对对，
但是很多居家的好像确实是许哥说的那种暗淡的。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我宁可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在 city 的那个 policy 里面呢、它里面你的院子一定要就是干净，你不能说杂草丛生啊，然后里面乱七八糟。你如果说你完全铺 bark， 你什么都不要种，你什么都不要去打理，就只有铺 bark， 那是省工又省钱呢、
但是有些 city 我记得 3OC 好像就有一些规定吧，就是说你前院的绿化得有 就是不能完全没有绿的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
就是你的院子本来是种草皮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前院全部都是草皮了、你旁边一定会有一些灌木啊这些布什之类的、但是呢草皮的部分啊，在 San Jose City 它的规定你只要干净就好了，你只要整齐就好了、官员说你种不种草皮那随便、所以说我觉得最省钱的就是找工人来啊铺 bark 或者你自己啊去买那个 bark。 但是呢我建议一点呢、就是你在铺 bark 之前呢、你下面一定要垫一层什么塑胶布，那个塑胶布啊、但是不要去买那个有洞的那种塑胶布，因为你塑胶网一样啊，你铺上去以后，你 bark 铺上去以后，在不久很快的将来啊，就会很多草会从那个洞啊里面长出来，结果你拔都来不及拔。我是建议啦，我家是这样做了。我是拿
那个
垃圾袋，
在 Home Depot 什么的有卖的吗？
没有，
去哪买？
我是用那个什么去买那个垃圾袋。垃圾袋、
黑色塑胶袋，
对对对，而且厚的垃圾袋，我买的一卷来了以后，把它切开来一长条一长条，把两边切的以后一拉开来一长条一长条，然后接缝的地方不要说刚刚好，要重叠，重叠大概两三寸的地方，这样你铺下去以后啊，我保证啊，就算它长草，你随手这样轻轻一拨一拔，它就拔下来了，它不会长到地上。所以说要铺，而且你要铺那个 bark 的话，你最好下面铺那个垃圾袋、不要去铺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很多人讲说、那要保持土壤的空气呼吸啊什么，那都鬼扯。我跟你讲、那时候你如果种弄听他们的话，我跟你讲那就是灾难临头。
OK， 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但是近些年来我发现，就是不光是在这个 city 里面呢、这个政府方面，还是就是做院子这个 landscaping 的人，他们都很 promote， 就是推荐人工草坪哈。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人工草坪的使用呢？
我最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都要环保，环保，环保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个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灾难。为什么呢？
怎么讲？
像这个那个像人工草皮啊，那就是塑胶橡胶做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啊，开始的这几年都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呢你隔了差不多三五年以后啊，你那个人工草皮一定会变得很脏。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到冬天的时候，秋冬少落叶，那落叶啊它被晒干了以后就碎了，碎了以后就在人工草皮上，我跟你讲，你要清都很难清啊！你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看起来还蛮干净的。我跟你讲，过了三年以后，你看看你那个草皮会不会像你那时候铺的那样干净？绝对不会，因为什么？你家的院子还有别人家的院子，在马路上一吹，那叶子通通跑到你家来了，在草皮上。结果呢，因为它晒干了。晒干了你没有马上清掉的话，它就脆了，那叶片脆了以后呢，我跟你讲，你要把它清洗，在这个人工草皮上你要把它清洗都很难清洗、久而久之就跟那个地毯一样嘛、你地毯虽然说你每天去吸，可是事实上那个地毯、你再吸 越吸越脏啊。
确实
一样。
那对于这个人工草坪，很多人选择是认为说是不是省事啊，你看也不用浇水，
对对对，
一年四季都是常绿的哈。
是
然后呢就是说可能觉得这种比较轻松吧哈。但是依照您的这个经验或者是建议来看，那么使用这个人工草皮它所带来的，您刚刚说是环境问题，但具体会是哪些问题呢？这可能会是我们选择的时候一个考量的点哈。
对，因为什么，这个东西当它脏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你用水冲都冲不掉，洗也洗不掉，那个时候你想说脏，哎呀再换一块吧。当你换的时候，我问你，这个塑胶草皮，人工草皮啊，你往哪里丢啊？我跟你讲，环保到最后结果呢，那个配套措施没有出来啊，你怎么去 recycle 这个东西？ 就好像那个光电那个太阳能板一样啊，到现在没有办法 recycle 啊。你虽然说，而且还有你我不是在唱反调啊，就是说那光电板啊，在你们家屋子上，你要知道光电板是没有错了，可以给你们家省很多电，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每一年都要上去清洗啊，因为要不然不清洗的话，那光电板上面就有灰尘了，这样后果就影响到它的那个吸收电那光能的那个作用了。所以说不是说哇我这样放上去就好了，哎，有的人是两层楼的，那有的 building 它那个屋顶啊是很斜的，你敢上去吗？对不对？你看清洗就是一个很麻烦的。
没错，这个就得请专业的人来做了，那又是一笔额外的，
又是一笔那笔钱呢、啊，说不定比你现在就是按照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要省很多钱呢、啊。
嗯哼，那确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看网上有各方的不同的说法了。有些人觉得说，当然省钱省事，不用浇水，这个人工草皮这是它的优势。但是也有人担忧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它是塑料制品嘛，对于人体啊，包括对于孩子，还有很多小孩会在这个草地上玩，是不是有健康方面的一些担忧呢？
其实啊，倒是没有，而且你知道，像在那人工草皮，它有两种，一种是它那个草皮的，一种是长的那个草，有一种是平扁的，像地毯一样的平扁，就是说看起来远看像草皮，可近看呢都平面的，像地毯一样。可是有一种呢是像草，但是是塑胶草一样。对，但是呢，这两种来讲啊，都是对的。以后都你会觉得你要把它换掉，换掉以后，这个就是麻烦来了。那你怎么去 recycle 这些东西？
嗯，好的，好，反正了解了许哥的这个想法了哈。但是，听下来肯定是自然的好，但是自然的，很多朋友就苦恼说怎么把它照顾得漂亮哈，要不然那个草地一块绿一块黄的，这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哈。那不知道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遇到过？那具体该怎么解决呢？其他的除了草地之外啊，我们也热线电话打开，看看听众朋友最近关于园艺种植方面有什么样的难题和困惑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本来想问一下许哥哈，怎么让草地种得好？那这个问题呢，稍微咱们稍后一下优先听众朋友。首先来接听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刘女士，您好。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百合的种植方法，还有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嗯，好的，百合花哈，真的是香味沁鼻，是吧？那么怎么样让它种得好呢？许哥有什么建议？
哦，那个百合啊，是属于那个的根是属于邻近的啊，好像大蒜一样，一片一片的。那百合呢？这个百合跟我们吃那个百合是两码子事哈。我现在讲的它这个花是百合花，它是属于根茎类的。那这百合要怎么种得好？百合，
不好意思，我可以打断一下吗？我问的就是那个吃的那个百合。
OK， 好的，
好
那就是吃的百合怎么样种得好呢？
在这个地方不适合种了。
哦，真的吗？
对对对，
气候不行吗？
气候不行，你还不如去买市场上买。因为
市场上有就是 好多都是罐头，
是
新鲜的好像比较少。
那这还要不然就是买那个百合干，就到中药铺去买。可是你在这要买新鲜的，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都是属于东方人的东西，一般来讲农场啊不会去种这些东西的。而且你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你这个种子啊你根本就几乎买不到。那你能够要买得到百合的话，要么就是罐头的，要么就是在中药铺买干的。如果说你要种，这里的气候不适合。
所以您不建议种哈，就可能种了也种不好，是吗？
是是是，种也种不好，而且呢，它那个收成呢，绝对不会有你想象的 像大陆一样种的那么好，在台湾 也不见得能够种得出来这个百合。
那它适合哪里种呢？
中国大陆。
哦，就在中国。哦，
对对对。
OK， 好，好吧，那就不好意思了，要请刘女士换个思路啊，换个其他东西来种一种了，因为确实水土不合适的话，也很难有成果哈。
是。
好，下面我们再继续接听热线，于女士您好。
哎，你好，嗨，徐哥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就是有一棵树，今年就突然之间就树叶子上很多油，然后掉油掉在那个 paver 上面，是怎么回事？
它有两种，一种呢，一种是它生病了，第二种呢是它生理的现象。好，不管是哪一种呢，它这个油，尤其是什么，要么就看它那个树有多大。如果说普通的灌木的话，你就喷药嘛，就是那个蓝瓶子的药你就喷。哎，它是，可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前几年非常流行什么，就是那个他说的那个油，好像胶质的，像金黄色或咖啡色那胶质，很多人把它拿来当宝拿来吃。
啊，
真的？
那不是说生病了分泌出来的吗？
对对对对，可是这个广告大家都很风行啊，在我们湾区那个那华人圈子里面的话，大家都在疯抢啊。我说奇怪，这个东西你们也在抢，很奇怪。可是
它是不是分不同的种类的树产生的树油？
对，树油，但是都大同小异。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像松柏树吧，哈，松柏树。像松柏树下面你种什么东西几乎荡然无存了。为什么？他们有那个掉那个松枝啊，那个松叶掉在地上的时候，它会杀掉下面的比如说花花草草。你看公园的绿地上面，它旁边就有种什么红木啊，或者是松柏树啊，你看那松柏树或红木下面都是一片干枯，草根本就不长了。为什么？他们有那个油啊，他那油，那个松柏树的油，那个叶子掉下来，他那个油啊就杀掉下面的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啊，花草全部杀掉。
哎，所以我的想法是，就是我以前听说哈，像是那个什么一些牧民啊，什么蒙古人啊，新疆的朋友，他们在这个牧区里面会刮那个松树油或者是什么桦树油来当口香糖哈。但是如果是别的品种的，我觉得这种油我们可以随便吃吗？许哥，是不是有健康的风险呢？
哦，对我的认知来讲，我所知道的认知来讲的话，是有健康的风险，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要啊，我说它是病虫害，可是呢，那有一些人就说，哦，它是对人体会很好，我都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呢，送给我
都不要。我想这个可能就得刮一点送去实验室化验一下啊，才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叫做破案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平时都是凭常识，对吧？像许哥您讲的，就是如果它植物生病了分泌出来的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会好吗？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好。
是因为像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你如果长在你们家，比如说樱桃树或者桃子树或者梨子树蔷薇科的所有树里面，通常都会有这种会有这种枝叶会跑出来，黏稠稠的挂在那里，好像小水珠一样黏黏的。但是呢，你除了喷药之前呢，你用东西先把它刮掉，因为它不会长得满树都是。但是如果长得满树都是，那这一棵树也可以砍掉了，因为它已经病入膏肓了。
哦，是啊。
对，但是如果说只是偶尔一个部分哦，它长的这些东西，你拿东西把它刮掉，刮掉以后不要丢在地上，你丢在垃圾桶里把它带走，拿去丢掉，因为它这个会传染。如果它是病的话，它会传染的，而且它会繁殖的。
好，那最后问个具体的，这个药喷在哪儿？就喷在它流油的地方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喷在它流油。当然，你喷的那个比如说它是两公分，你就喷个五公分、十公分的范围，把它扩大一点，
多
喷一
点。
对对对对，
喷几次可以？
啊，通常啊，喷一次以后，20天以后再看它有没有再继续流，如果有的话再喷。
嗯，
就是一直喷到它停止了。一般来讲，
一个周期，
对，
是吧？
一般来讲啊，大概喷一次，它 它就不太会留了。
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还会继续欢迎您啊，拨打热线进来，当然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在这个导播帮我们接电话的时候呢，丁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个这个买车的优惠信息哈。这个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 车行呢，在进行秋季的大促销，2025年新款的 NX 啊250租车呢，每个月只要419，2025年新款的 ES 这个电动车呢，混合电动力车哈，每个月只要449，包括这个油电混合呀，2024款的 RX 呀等等哈，包括2024款 RZ 高级版电动车都有非常多的优惠，买车贷款甚至是零利息，一次性付款呢还能减7500块，所以在这里分享啊，最近期有买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这个看看啊，别错过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么 Coliseum Lexus 呢，他们是从这个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都有中文服务啊，他们还有二手车收购收售买卖啊，就是各种品牌的，也不限于 Lexus 的哈，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买二手车的话呢，也可以去他们那儿看看。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记个咨询电话啊，是中文热线510-903-8018，510-903-8018。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于女士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徐哥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种了一棵牛油果，现在已经8公分了，但是它离房子太近，我想那个移栽一下。想问问徐哥要什么时间移栽，要注意什么东西？
多大了？
8公分左右。
8公分啊，那很小哎。
对，就是，它不是很大，但是已经结果好几年了，已经结果。
那不止8公分呢，
啊？
是八英尺吗？
8厘米，对，8厘米。
哦，那八。
我对，
啊。已经结果了，那个很老的树了。
也不是很老，可能5-6-7-8，八九年，7-8年。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差不多8年，8年它才会结果。
长得很好，但是它离那个当时栽的时候，因为比较小，离那个家里那个房子太近，就是下面有还有管道什么的，想把它移走，我们想。
哦，
就是问什么时候移比较好，是吗？
什么时间合适？就是春天还是秋天还是冬天？还是那个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东西？
好，许哥您怎么建议呢？
好，因为现在这个牛油果正是结果的时候了，而且呢渐趋要成熟，因为采摘的时候多半来讲差不多采摘时候是十月份了，每一年的10月份，然后它的那个发芽开花日期啊，差不多是1月到4月之间开花结果，然后在10月份的时候就陆续采收了。如果说照他这么讲的话，他已经开花结果的话，那这棵树已经很大了。因为什么？通常来讲，大概牛油果要从苗要让它开花结果的话，大概是要八年的时间。那如果8年的话，可以长到不止8尺了，那可能就20尺都有了。不过像现在这个东西，你要移栽的话，已经这么大了。很难移了，而且你要挖的洞很大，而且你要移之前呢，你要先把它砍掉，砍多大？你不能说整棵移，我跟你那个老你会花很多钱呢，在移，而且它因为你那个挖那个洞啊，要把它挖掉的话，可能差不多要最起码那个洞哦，要挖大概四尺这么长啊，那个洞。所以说
那也是个大工程，
哦，那是大工程，而且这个东西你要吗你就留着它，要吗就把它砍掉，另外再种。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如果不管是你在家里种灌木或乔木的东西啊，距离篱笆或者房子啊，你最少要有4尺的距离， 尤其像这种大的像牛油果、啊、你要这种叫实尺啊，因为像这种大树大的果树的话，你如果距离太近的话，它的根呢、啊、会破坏你家的 foundation 地基啊，它的根呢、啊
okay.
会破坏，所以说像在家里屋子附近啊，你绝对不要去种什么松啊柏啊之类的，因为它们的根群啊很强壮，是会损害你家的地基啊、的可能性是绝对的。
嗯 ，OK， 但是刚才对，因为这个我这位女士我有点没听清哈，她说的是这个公尺吗还是什么哈？就如果是八尺或者说低于以下的朋友想要移植的话，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当然，
如果没这么大的话，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话，如果说像一个篱笆这么高，你还可以移啊，那个差不多六七尺，那时候还可以移，
还可以哈。
但是你每次移的时候，移之前呢、啊，你最好。灌水，为什么？你灌了以后让它的土壤松啊，你好挖，就算你请工人来挖的话，你损害的那个植株的根啊不会损害的太多，因为它湿啊容易挖，土比较松软啊，而且在这个我们这个 Silicon Valley 这个土壤都是属于粘性的，很粘啊，所以说很硬的，所以说你要挖的移植的话，你一定要先灌水，把这个土壤给灌松软了以后，不管你自己挖或者找别人来挖，可以省工省时啊。
好，那是春天挖还是秋天挖？什么时间挖好？
因为现在正在结果的时候，你就暂时不要挖，你等到差不多今年年底啊，就十一二月、十二月份的时候你挖，因为什么？它一月份到四月份这之间呢、啊，它就已经在开花，开花的时候，那时候移就你会舍不得了。因为你看到它开花你就舍不得下手了。
当然当然。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是电话 888-275-1628。好，那再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话题啊，许哥。很多朋友当然可能经过对比了之后哈，想说我们还是种这个天然的草坪吧，自然哈，还有这个芳香的清味，然后小孩在上面奔跑啊玩耍啊、也特别的舒服哈。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许哥这样把这个草皮种得好啊，像我周围就知道好几个朋友总是抱怨说这个草为什么一块绿一块黄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草坪又茂盛然后颜色又漂亮呢？许哥您有什么样建议？
多半呢、啊、草皮啊，草皮会好像一块一个点啊，有黄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长得非常茂盛啊，草会长得比旁边的这个草皮草要长得高啊，有一个原因就是啊，遛狗的人就在那个狗在他家的这个草皮上尿尿，尿尿如果说那个水啊，水还没有喷的时候他尿了，结果他白天尿早上尿，太阳一晒就干了，干了以后那个草就死了。如果说他是下午来遛狗的话，到你家草皮正好你家下午啊会喷水，然后把这个尿给稀释了，稀释了它不会死，反而会助长它尿的这一块啊的草会长得特别旺。
哦，
对，要不然大部分呢、啊，绝大部分你家的草皮，尤其是种前院的草皮，会一块一块的这种黄的，那都是遛狗的人在你把狗放到你家的草皮上尿。
了解，那如果是成片的黄呢？这是缺水啊？
缺水，缺水。成片的黄啊，而且还有一点哦，大家不要一个观念，就是说哦，冬天是雨季，我就不要浇水。记得你家的草皮啊，如果说在十天之内没有下雨的话，你还不浇水的话，那就会损害你原来长得很好的这些草皮。因为大家都一个观念，哎呀，冬天不要浇水了，因为有下雨。哎，一个月只给你下一次，那每一次只给你下个五分钟，这个根本就不够的了。所以说，我说每一次你家用自动喷水的话，每一次最少要15分钟了。因为15分钟，因为它是喷灌，它不是像水龙头打开来稀里哗啦流一大堆，你15分钟它才有机会蹭到你家的那个土壤里面，让根所吸收嘛。你如果大部分我所知道大部分就是三分钟两分钟，有的甚至于一分钟，那我问你，它还没有吸到水，那个水分就被太阳给晒干了，那 那你喷那个是不知道是喷什么的。
嗯，了解。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得要想草坪美，就得别省水。
不过还有一点呢、啊，
就得舍得花钱。
有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们可以种一些多肉植物，把庭院呢、打理的像什么种一些会开花啊，比如多肉植物啊。那多肉植物不是说只有仙人掌啊，像叶子厚厚的啊，像这些厚厚的叶子啊，它有时候偶尔会开花，像也都会开。多肉植物不会说很多是多肉植物的了，像不一定是仙人掌了、但是呢，像多肉植物还有一些草花哦，它是独立性的，你可以自己 design 你家的前院呢、就是放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之类的，然后在大石头旁边种一些你喜欢的那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其他没有种的地方你就铺上什么塑胶布上面再铺上那个细小的 bark， 细小的 bark， 像你就是说啊，我没有铺草皮，但是呢我用滴灌的，就是因为你那个如果说种一些不同的草啊花草种在不同的地方，那滴灌的话你所用的水啊就很少很少，可是呢又可以增加你前院的这个美观了、不会说光秃秃的。
好。哎，许哥，那最后再问一下，就是说那这个草皮它需不需要像花一样定期给它一些肥料啊，然后需不需要每年就是重新撒草种子啊来丰富它的这个厚度呢？
你说种草皮啊？最好不要，因为你通常来讲种草皮的话通常都是有专门卖草皮的农场，或者是像有些 nursery 啊，它有卖草皮的。你要买就是一次买，但是我的建议不要说你就去 这些地方去买了那个草的种子撒在上面，因为你所种下去的草皮是这个品种，可是那个你在比如说 Home Depot Lowe's 它有卖那个草的种子，那草的种子有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会不会跟你原来种的那个草皮是同一个品种，要不然不同一个品种。而且第三个呢，它的种子纯不纯，搞不好它这一代种子有七八个 草的品种，结果你不撒还好，一撒下去 你整个院子是都是草皮，可是乱七八糟。
了解。哎，所以这个真的是得注意啊，因为有时候像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就是 YouTube Shorts 啊、他们有一个人就说啊，你们知道我的草皮为什么这么好看吗？他说因为我每年啊我都会撒一些新的草种，所以就茂密。你看还是得问专业的哈、就是这个许哥从他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这确实你这不同时期种的种子不一样，那看起来肯定是不整齐哈。那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小心被这个小狗狗给尿了啊，你过路的邻居也好，路人也好，它就会有一块就像秃头一样的哈，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挖出来再换新的吗？还是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好，这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你就是特别除了平常的喷灌以外，你特别在那个黄的那一块啊、你特别浇水，多浇一点水，让它，因为它的根呢、草皮的根都是互相都是串来串去的嘛，你多浇一点水下去啊，让它的土壤松了以后，旁边会滋润旁边没有死掉的这些草的根哦，就长过来了，就长到它枯黄的地方，然后那个草的品种啊，跟你原来种的草的品种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要把它挖掉，你除非挖掉以后呢，你在你家的其他的地方边缘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挖一块跟它一样大的草皮啊，挖起来以后就把这个黄的部分把它挖起来以后，从边缘地方挖那个同样的草皮来补，这样。但是我是建议绝对不要去买种子，因为你买种子的话，你那个草皮长出来的草啊，会有的高有的低，有叶子都不一样了、颜色也会不一样，有的地方很浅绿的，有的地方深绿的啊，反正就是我是建议不要
不一样，对，不好看哈。那许哥您个人有什么推荐的这种草的品种吗？类型 因为市面上我们看也好像挺多选择的哈。您个人比较推荐哪一种？
其实我推荐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些 nursery 他们买这个草皮来的时候都是寄卖的，寄卖的。
寄卖什么意思？
寄卖就是说consignment， 比如说我是草皮农场，对不对？我拿到你这个 nursery 来卖，就能卖多少算多少钱嘛？啊，你卖不掉的，退还给我嘛？
哦，
就变成我是寄卖，在你这里卖。啊，在
所以它不一定常常有同样的货是吗？
会大部分都会常常同，但是每一年说不定它会换厂家，因为这草皮农场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今天你给我，今年你跟我买，可是明年你说不定考有更好的地油的话，你就跟别人买，可是那个草皮的种子就不一样了。
了解，好，那非常谢谢许哥今天就这个怎么样选择草皮养护种植草皮啊，给了我们非常细致的解释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锁定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的节目啊。到时候呢，我们还会请许哥介绍更多相关的知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许哥，让我们下周再见，
平安健康。